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还是在网络直播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来完成。这次主日学还是继续讲雅各书。上次呢我没有进入雅各书的内容。那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这个雅各书到底它的主题在说什么，那需要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深入全面的一个判定。然后呢我们在讲经文的时候呢，和经文之间的匹配是真的是圣经所记录的就不能有那种的勉强任何的这种的我们所说的灵异的那种的解经。那个解经呢，如果不是经文本身所带出来的信息，对弟兄姊妹是没有帮助。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我们的圣经解释不对的时候，我们是浪费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呢，也叫做生命的粮，也叫做赐给人智慧的话语。如果我们的解释是错的，我们在智慧上就没有得着，是浪费了。所以呢，一定要回到圣经面前，我们忠忠实实的，本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带领来解神的话。所以在雅各书的当中呢，我把这个主题呢拉回到爱情，这个是雅各书的特点，一男一女之间的那种的爱情之约，然后所承载的婚姻的约和一生在世上的彼此的相爱和相守。那这个是上帝设立婚姻并且在婚姻当中赐给人爱情的，我个人认为是神的心意。那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回头我再继续强调另外一点，在上一课的时候呢，我说呢，我们在爱的事情上我们都有缺失，因为犯罪的缘故呢，我们对上帝的爱和上帝赐给人应当活出来的爱呢，我们都有缺失。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在讲雅各书的时候，在讲神所赐给的那真正的唯美的爱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缺失。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讲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大的框架，有一个概念上的准确性，这是可以。但在细节上呢，就未必那么十分准确，或者说呢，未必那么全面。那当然还有个人的限制，每个人对爱情的认识，包括得到神开启的情况，然后呢也包括我讲解过程当中我能够讲解的这个程度，这个呢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卷书的这个讲解。所以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呢，你要把这几个因素呢放在你听的里面，然后呢就可以了解。那还有一个要强调的呢，就是呢我是弟兄啊，那在爱情的这个层面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男人在这个层面呢，相对于女人来说，或者说弟兄相对姊妹来说，我们也有一点缺陷啊，在感受上啊，在那个深入上，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姊妹那么敏感。所以呢这个呢都是一些条件的限制啊，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呢，大家把这些条件也放在里面，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我要把这个一到四章都讲完，那要看我讲的这个速度内容啊，可能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经文呢里面有些的东西呢也没有办法能够讲得太详细啊，我有前面几个条件的限制影响，那我就尽量把雅各书所展现的好的东西给大家来分享。那从开始呢第一章第一节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所罗门作诗1005首，那雅歌呢是当中最美的一个诗歌，是讲爱情的。那这是前面我们序论中已经提过。然后我们进入经文，这个经文呢它前面呢中文呢用叫新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看英文呢，它讲到 she 是讲到女性和 he， 因为在这个爱情的开始的阶段呢还没有到新郎和新娘的那个地步。那这个从这个爱情的结果来说是对的， 但是一开始就讲新娘呢，那已经是定了婚约的，所以呢有点快。那原文呢就是用性别来分，讲到 she 就是她啊，那个 女性的她，然后呢男性的那个她，他们相爱然后进入婚姻啊，这是有一个步骤的问题啊。所以前面的括号讲新娘，我说呢应该用她，用那个女性的她 she 比较准确。那第二节他一开始就说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这个是爱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啊，这个中文叫做接吻啊，英文叫做 kiss。 那这是爱的一种的表达，是一种男女一男一女之间唯一的表达方式，也是呢重要的，也是美好的表达方式。那这是爱情的特点。所以回来我再说，这个不能讲人和上帝的关系啊，不能讲信徒跟基督的关系，因为这个是身体上的接触。那这种接触呢是独有的，而且是男女之间独有的啊。所以那个一吻是爱情非常重要的一种的表达啊，那种感受呢从爱情的角度讲是非常的丰富深厚动人动心，你可以用所有的感受放在这个里面。那这种事情呢是非常美好的。所以真正的爱情的那种的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接吻呢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呢，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这是一个点。然后到第三节他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那这个是这个 she 啊，女性的表达。那她呢把这个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男性，她用这种香膏呢来比喻。那另外一个呢她说呢，所以众童女都爱你。那这一个表达呢是爱情的特点，未必是事实。因为在这个女性的当中，当她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人呢是值得所有女性所爱的。那这个呢未必啊，这个是未必。但是从他这个女性的个体的这个角度，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是爱情的特点啊，这是一个特点。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把这个爱情，这个男人值得爱呢，把它扩展到众童女是他们。我再次说呢，这是一种的因为他爱慕这个男人，所以他所产生的一种的个人的感受。但这个感受呢不等于事实的啊。所以你很这个姊妹可能很爱那个弟兄，但是未必所有的姊妹都爱他的啊。我讲了未婚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爱情的一种的特点。到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为什么他讲到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是爱情当中的另外一种的特点。当一个女子很爱那个男子的时候，她觉得大家众女子都爱她的时候，她呢会看她自己觉得不美的地方，他会因为这个地方呢他心里面有一些的这个顾虑，因为呢他有不美的地方。他说我虽然黑的这个含义呢就和众女子相比呢他有不完美的地方。那这也是爱情的一种表达啊，他要展现他美的，又担心他不美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心理状态哈。这个盼望我讲的是对的哈啊，按照经文。然后呢却是秀美，那既有担忧又有肯定啊，既有觉得自己有不太完全的地方，也觉得自己呢也很美丽啊，这是一个综合的表达哈。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比喻哈。然后到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啊，这是一个表达方式哈，就不要因我不完全的地方你就轻看我。那这是一种呢女性的或者说这个女子心中的那些的思想的 一些的内容，也可以说心理上的一些的波动啊，他既有爱慕，又有担心，又有觉得自己好的地方，又有觉得不完全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啊。OK， 然后后面的经文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那这个是有一点你看起来有点奇怪哈。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说呢，他的重点和他的兄弟呢是不一样的。那他所着重的东西和他兄弟所着重的不一样，所以在爱情的当中呢，他不但有个人的比较，也有和别人之间的那种的看法的不同。因为他呢就是爱这个男性，他就是爱他啊，所以呢他要着重他自己爱情所指向的方向啊。这里然后第七节，我所心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那何处牧羊。那这是一种爱的寻觅，他爱他以后呢，他就开始想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啊。这个是爱情的一个特点，我相信这个男性女性都有这个特点啊。当他爱一个人以后呢，他就开始关心他，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表达哈。然后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啊，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那他呢和他并不是没有接触，但是呢又似乎呢蒙着脸呢不能让他看见啊，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啊，既想表达他的爱情，但是呢又有犹豫，又要隐藏啊，这是一种的心理的一种状态。好，那这个从这个女子转向男子了。那这个男子呢中文叫新郎哈，也叫做 he 啊，这个还没有到新郎那个地步，叫 he。 那这个男子他就说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所以这个里面呢，你就看这个区别。刚才那个女子说呢，她在众童女中呢，她是这个有缺陷的，她虽然黑，她有黑，她有缺陷的。但是呢这个男子却说呢，这女子呢是极美丽的啊。那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哈，他只要是爱她，那他就觉得她非常美丽，那这是一个爱情的特点。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羊帐篷的旁边啊，这是一种的指导，就是他要给他一些的引导指导啊。爱情之间互相的接触啊，他们会给对方有一些的开辟一些的条件啊，能够接触。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这个骏马呢，是指它整个的形体是非常俊美的一个身体的一种的描述。然后呢，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这是男子看女子美丽的那些的关注点啊，他觉得这个很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所以上帝造了女人，在男人的眼中确实是看起来很美丽的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啊。他所描述的这个两腮了景象啊，确实是美丽，在男人眼里看确实是非常美的啊，这个是神所造的。那也产生了爱情，也产生了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官和感受啊，这个是正常的描述。然后呢，我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他想在女子的美丽上面要加上更美丽的装饰啊，所以这个男性有想打扮女性的啊，让她更美丽的一种的倾向啊，这都是正常的哈。那又到了戏，又到了女子，他说呢，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那这里面他提了一个词叫做王。那虽然所罗门是王，但是他写的这个雅歌呢是有一点这个普遍性的。那为什么他说王呢？这是在女子眼中呢，对他所爱慕的男子有一种尊贵的，或者说呢尊重的一种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男子是尊贵的，好像王一样。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爱情的一种的表达啊。通常呢，女子爱一个男子，他会看为他很尊重，他觉得他值得尊重，比较不会爱上他看不起的。那除非是一种的这个目的性的婚姻哈， 目的性的爱情，如果是本着他内心所发出来的，那应当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他很尊重他，所以好像王一样。然后呢，哪达香膏发出香的味道，啊，全是好的东西。那第十三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啊，那这个良人呢是指他的爱人，好像一袋墨药一样。那墨药呢是馨香的，啊，也是防腐的，啊，是一个长存的。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朵凤仙花，啊，这是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啊，这也是一种的描述。那到了新郎了，又到了 he 了，啊，到了这个男子了，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那这两样的描述呢，是讲到他对她美丽的肯定，或者说他越看她越美丽，啊，这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特点。然后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那就是对眼睛的一种的描述，啊，所以当他看女子美丽的时候，眼睛是很美丽的，哈，这个是正常的，哈。所以很多这个情人，这个女子呢都会问男子说，你爱我爱哪里呢？那他就希望这个男子夸他一下，这里美丽那里美丽，哈。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正常的，哈，比较正常的一个表达。然后到了戏了，又到了这个女子啊，我的良人，你甚美丽可爱。那这是一个双向的，他看她美丽，他也看她美丽可爱，也是美好的，也是可爱的。那这个女子呢，她讲到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那这是一个什么表达呢？这个是女子的特点，用一个我们老家的话叫做过家家了。这个小女孩喜欢过家家，当她开始爱这个男子，想要和他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起过日子过生活。那这是一种爱情的一种的表达啊，因为他爱他，所以他跟他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啊，这是一个方向。好，那么我们到第二章。那第二章呢，他们开始在爱情上呢更多的描述。那这个描述当中呢，就用了很多的比喻。二章说呢，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这个是戏哈，这个是女子的描述。那女子的美丽和花朵的美丽之间的连接，这个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古今中外都一直是大家认可的。那上帝造了女子，确实是赐给她美丽，在男子看来真的就好像花朵一样。那这些的表达呢很多，有很多，那比喻各种各样的花朵啊，所以你看那个美丽的小女孩啊，就好像一朵美丽的花一样，然后在那边跳动啊，那个花朵会走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的表达啊。那这个呢，你要把它比喻成什么花呢，都可以比喻啊，这个我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哈，但是呢，如果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啊，从比喻的角度呢，可能啊按照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啊，比如说这个幼年的小女孩，你可以把比喻成像樱花一样的啊，很小但是很漂亮的啊，美丽的啊。少年呢可以像郁金香一样的啊，那种的美丽啊。到了青年呢就像玫瑰一样啊，中年呢像牡丹花一样，老年呢像菊花一样，你可以把它做比喻的。所以这些的花朵，上帝所造的花朵和女子之间的美丽之间是有联系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的上帝的创造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可以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只不过呢这个美好后来被人的罪啊所影响，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先从这个上帝的创造的美的角度来描述。然后呢，那个新郎又叫做 he 男子又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那他这个百合花呢是指他所爱的女子，荆棘是什么呢，是众女子。所以呢这一个表达就说他所看到他所爱的这个女子，他当他爱她觉得她美丽的时候，其他众女子都好像荆棘一样，只有她是花朵。那这是一种爱情的方式啊， 当人有这个爱以后呢，那他眼睛只是盯住他所爱的女子，他是最美的，那也是一种的方式。所以就和那个前面讲的女子的心态呢就完全不一样。女子心态说，在众女子中大家都爱你，那我这里面呢我是晒黑的，我有这个瑕疵的啊。但对于男子来说呢，你不但没有瑕疵，而且只有你是花，其他都是荆棘啊。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比喻哈，一种的这个反差哈，这个爱情的这个产生的力量。然后呢，又到了这个戏，又到了女子。他说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大家互相看，双方都是唯独的。那个树林是什么意思？都是男人，都是树林，都是绿绿的，没什么特别。只有他所爱的这个男子是苹果树。啊，他那个里面有丰富，有美好，有美丽，什么都有。那其他男子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双方啊在爱情当中的一种的观察所产生的一种的描述。然后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啊，这个是爱情之间的一种的体会。第四节，他带我入艳艳所，以爱为席在我以上。那这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哈，男女之间爱的表达方式，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一种的结构哈，就是这样子。然后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所以前面的那个描述呢，那个戏呢，那个女子的描述呢，仍然还在一种的想象。一种的在想象当中的那种的美好，仍然还在这个里面，还没有成为一个现实。所以他们在互相彼此爱恋，那从这个层面来说呢，可能还在一个暗恋的这个层面，还没有到达表达爱情暗恋。所以暗恋当中已经有这么多的内容在里面了啊，这个彼此的互相的内容已经有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求了，这个女子他就说呢，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啊，所以爱情到一个地步，让人思念到一个地步，按照这个经文说成病，好像病态一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正常的状态，是吧？好像在这个爱的当中，人已经完全的掉进去了，被这个爱呢缠累到一个地步，好像得了病一样，啊，这个是爱情的特点，那并不是负面的哈，并不是负面的，爱情是有这个特点，有这个力量的。然后到第六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那这个仍然在想象的里面哈，他思爱成病哈，他希望有这么一个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互动。到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这段话呢，是爱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是自己情愿。所以这个爱情呢，不是强迫来的，不是争取来的。那真正对爱情的美好的期待呢，是彼此在自己内心所发动出来的。所以他说呢，这个女子对爱情的这种追求呢是很极致的，然后呢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呢，她既有那么强烈的爱，希望尽快能够和她所爱的这个男子之间有爱情的互动，但同时呢，她又不要惊动他，要让他自己情愿。那因为情愿的爱情呢，才是真正的美好的爱情啊。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哈。所以呢，这个爱情是自动的、自愿的一种的表达。那这个是这个女子她对爱情的一种的渴望，那也是一个认识。那这个认识呢，确实是重要的啊。所以在自愿、彼此自愿的当中是美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这里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哈，讲了这么多内容大家就知道了。那这个是纯粹是描述 男人、男性、女性彼此之间的那种的爱情，是非常的贴切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可以碰得到、摸得到的，你可以经历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同时呢，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哈，这个叫做唯美的爱情。你不要因为看了这个爱情以后呢，你就开始觉得自己的爱情有问题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就我们是和唯美的爱情之间是有距离，因为我们是活在罪的当中。那上帝造的唯美的爱情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得到最好的，但你想到想得到那个唯美的完美的，那是没有可能啊。所以这个界限呢我们要画得清楚哈，希望这个讲了以后对我们有帮助哈。这个不是好像我们大家开始怀疑爱情了，这就不对了哈。能够更多的去在你上帝给你的爱情的范围内，你有更多的神给你的美好啊，这个是目的。然后到了第八节，第八节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那这个是女子对男子的描述，男子的那种的像羚羊一样的那种的动力，那种快跑的速度啊，那种跳跃的那种的能量啊，这个是男性的特点。那这也是让那个女子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呢，良人的声音，男性的声音呢也是这个女子所爱的一个部分啊。大家的声音都是在爱情当中会起作用的，你讲话的声音呢都会起作用的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很特别的，不单是这个感官眼睛看的哈，包括你听啊，各方面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后面他说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那这是在说什么呢？讲到爱情的这个当中呢，有一种的啊，既想要又不敢，所以呢会产生一种的所谓的窥探啊，甚至叫做偷偷看，或者叫遮着眼睛去看，那会有这种的去用另外一个侧面的角度去多多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是爱的特点啊。所以这个男子若爱了那个女子以后呢，他一定会去看她，因为这个爱情呢他并没有公开的表达出来，所以他不敢那么直视，所以他会去窥探，这个不是偷看啊，是一种的不是很直面的去看，他很想去看他啊，这爱情的一种的推动。然后我良人对我说啊，又是这个he 了哈，他开始表达爱情了，他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窥探以后呢，最后产生了一种的表达，开始直面的表达出来，他开始表达他对这个女子的爱情了。那这个表达就说呢，他讲到佳偶美人对这个女子的美丽的肯定和对她美好的一种的肯定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讲一点看法哈。所以这个女子呢，她在爱情当中表达的是这个美丽和美好。美丽呢是当然是外表各方面都是，那美好是他的整个的性情。那这种美丽和美好呢是都和美是有关的，所以当这个男子爱他的时候呢，他的美丽和美好是让这个男子所爱的那种的内涵啊。那只不过呢，这个美丽和美好呢别人只能是观察和感受，真正拥有的必须是彼此相爱的爱人或叫做夫妻啊，其他人不能拥有，你只能去看，看是可以的啊，看美丽是可以的，体会一些美好是可以，但你不能拥有，拥有的只有是夫妻之间彼此爱情之间才可以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人是有罪人的，人不是完美的，那你拥有了他的美丽和美好，你也要拥有他所有的因为罪所产生的那些缺点，这是一个 package。 所以男人女人都是一样啊，一定不是单单一个方面，两个方面都有的哈，这个是事实，我们要去看的。OK， 好，所以我的骄傲，我的美人，它主要是描述两个部分，一个美好，一个美丽的。那起来与我同去，这是很典型的 谈恋爱叫约会 dating 啊，约他出去了啊，就是谈恋爱的啊，男女之间谈恋爱，那肯定这个男性会约这个男子会约这个女子出去了啊，这是爱情的这样一个正常的动作。然后到第十一节，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住过去了，这就是满怀诗意的哈，这里面很有诗意的，约他出去呢，冬天过去了，雨水止住了，那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他约他出去呢，去一起来观看那些美好的，一起来这个在美好当中有这样一个享受，然后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 OK，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这是一个约会，然后出去呢一定是带他去美丽的地方啊，不会带他去丑陋的地方，那个就不是正常的这个 dating 啊，这个约会啊，一起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丽。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蔽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是什么意思呢？想去约会，可能没约成功，有了很多美好的约会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没有得到人家的回应。那这也是爱情当中的一个特点啊，也不是说这个你约一下一定去的，就算那个女子爱你，也不是你第一次约会她就立刻跟你去，这很有意思的啊，这个爱情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所以第一次有可能她会拒绝的，这可能性都有啊。所以呢，男子会产生一种的感受，就说呢，你好像这个隐藏起来，然后呢，他要开始求她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那这个是求这个男子向女子求爱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一种的心态，或者说一种的追求啊，他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那容貌呢，声音呢，那这个对于男子来说，对于他所爱的这个女子来说，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爱情的这个表达和体会。然后第后面他讲说，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啊，这是女性的声音哈。男性的声音一般是比较阳刚之气的，那女性的声音呢是比较柔和美丽的，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哈，这是性别的不一样。然后你的面貌秀美啊，这个是表达。第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这段话呢被解释了很多的版本，捉拿小狐狸被解释成很多的版本。那我所知道的一种版本呢他就说呢这个作为一个弟兄哈，作为一个男性基督徒，你呢要谨防你心中呢有那个小狐狸呢把你这个心里面的纯正呢破坏掉，所以你当到遇到这个外面有这种的情欲诱惑的时候呢，你要小心看守你里面的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呢是你对神的敬虔的持守。这样解呢似乎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还是灵异的。这个灵异呢也就是说他把雅各这卷书呢解释成呢人和基督的关系。那如果他这样解释的话呢，他这样解这段话呢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呢这个雅各书可不是仅仅这一段话，有这么多的话，那你怎么每一段话都可以和人和基督这样的一个关系连在一起，就不能。那这个不能的话呢，那你这样解呢就有一点我叫做断章取义了。那这个断章取义呢解出来的呢就不是真正这个经文要表达的那个内容啊，所以这样解呢我个人觉得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似乎对人也有帮助，当然了我们要小心我们内心啊，不要被那个所谓的小狐狸情欲进来把你的这个基督的心中的这种的 美丽的敬虔的圣洁的这个葡萄园破坏掉。 OK， 你大概可以这样解的，但是呢从经文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要勉强。那经文怎么解？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在爱情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不希望有任何的打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当这个男性这个男子和女子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希望这个世界所有的都不存在，任何的事情都不要打扰他们。好像那个小狐狸他进到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讲了他们所这个营造的一种的美好的独有的单单两个人的美丽的爱情的一个环境，好像一个葡萄园一样。但是那个小狐狸进来以后呢，就打乱了，就把这个宁静把那个美好就破坏了。那这是我自己看这个经文是这么一个表达，你从上下文的次序，从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主题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达啊。那如果讲的更多呢，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灵异结晶了哈，是有点问题。 OK， 好，那到第十六节，良人这个 he 哈，又是这个男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新娘哈 she 哈，那这种彼此归属，不容任何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两个人，任何都不能够在他们两个彼此归属的当中。那这个是爱情非常重要的内涵，一男一女，彼此纯真，彼此相守，不容有任何的打扰，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情。任何有第三者出现，任何心怀二意的，那都不是真正的爱情。所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OK， 然后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是吧？所以这个他所爱的良人，或者说这个男子，他呢在百合花中在放牧群羊，他在做事情，他接触很多的花朵，但是呢他只属于这个女子。虽然有很多的众女子在他的周围他在百合花中牧放，但是呢只有他是他唯一的归属，彼此单单的这样子相爱所以这个是爱情的唯一性独有性的这种的表达。到第十七节，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那这是一种的期待。那这个男子曾经向这个女子呢约会过，结果呢似乎是没有成功。但这个女子呢仍然还是在爱情的当中，绝对是爱他，而且是单独的爱他。那他也是期望呢这个男人呢也单独的爱他，这个男子在百合花中呢也单单的属于他。然后呢他也期望呢你有一天呢，或者说你快快的你再回来。所以这个爱情呢已经存在这个男子和女子的心中，但似乎呢都在想象和在前面的预备的过程，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实际的彼此的互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是呢并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呢持续向前走，更让他们心里的盼望呢会变得更加的强烈。那这个是爱情。所以真正的爱情呢会让这个男子和那个女子之间有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想可能今天讲第三第四章可能是讲不完哈，那我们就进入思考题，就把这两章讲完，我们就进入下一课。因为讲雅各书呢，我必须坦白地跟大家讲，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雅各书的资料和有关主日学方面的资料，那我就去研经，就去看，也不好把握这个速度啊。有些的圣经我可以把握速度，这个比较不好把握所以呢，能讲多少就讲多少。那在这个一课的当中呢，把内容 讲完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进入这个思考题。我们有六个思考题，六个这个应用题，填空题。第一个思考题。女子会因为爱情被男子吸引，会产生生命的投入，是被情所困吗？那这是一个在世俗上，我出这个题目呢，是讲到唯美的爱情和世界罪人以为的，实际上是一种破碎的那种的爱情，那个之间呢是有不同的。那在世人以为的那种的，或者在罪人当中那种破碎的爱情，那个和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遇到这样的例子，一个男生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彼此相爱的，我觉得是蛮好的，没有什么问题。但那个姊妹的妈妈就是不同意，她嫌这个弟兄没有钱。然后呢，她就说你这样子追求爱情啊，你这样子是被情所困，你是不理智的，你是不聪明的，那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本身他们对爱情的认识是错的，是罪人所产生的那种的功利的那种的想法，这个是错的哈，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呢，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从爱情的真正上帝所造的爱情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会被吸引到一个地步，他整个生命会投入进去，这是正常的。那如果是他正确的或者说没有犯罪的这个情形下，他不会因此产生任何的恶果，只会因此有更美好的爱情的果子，所以他不叫做被情所困。但是世界上的那种所谓的爱情，那本身那个爱情可能就有问题，再加上他的所谓的投入，就可能产生所谓的被情所困。好像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大陆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就爱上了香港的某个歌星，那她家里是没有钱的，她爸爸就把家产就几乎就倾所有的家产，要让这个女孩子让女儿去香港去看那个歌星去，结果那个歌星呢并没有对这个女孩子有什么好的回应，所以就愤怒的要命，又出现很大的事情，那这个就是问题了。那这个叫做为爱所困，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爱情，他也没有能力去爱，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常出现的。好，第二，男子被女子的美丽吸引，对爱情热烈回应，是落入了情网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但并不是错。那除非呢，他这个爱情的起点是错的，不是纯真的，一男一女的，对爱情的认识也是错的，然后呢，他在这个爱情的整个的互动当中也是错的，那就是了啊，除非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从上帝所造的爱情的当中是正常，所以男子被女子的美丽吸引，这是正常的，那他对女子的爱情有热烈的回应，这是正常的，那除非呢，他有不正常的举动，那当然就叫做落入情网啊，就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这些事情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文学作品很多，你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都是很混乱的啊，剪不断理还乱啊，这个是这种的情况。但真正信主，你从圣经的角度真理角度看是蛮清晰的啊，没有乱到那个地步哈，是因为他自己乱。好，第三啊，这个字打错了哈，男女之间彼此相爱，不是那哈，男女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吸引，男女的生活就因此完美了吗？亚当夏娃是，后面的人呢就未必了。那除非呢，信主的人你能够在上帝的恩典的这个根基上被神的能力托住，那你的生活呢就会变得最好。我再次说，是作为一个罪人，你活在地上你可以得到最好的，那就是到此为止，那和完美之间呢是绝对有距离的啊，那是方向是这样。 OK。 第四，女子看所爱的男子在众男子中最突出，是因为这个男子最出众吗？这当然不是了哈，我说这是爱情的特点，情人眼里出西施哈，情人眼里出所罗门， 那这个是完全是爱情所驱动的。那这个呢并不是不好。所以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她认为那个男子是她看为最好的，这是好事情。那每一个爱情如果都是这样，这绝对是好的。也是很美的事情。那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呢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体会，不同的观察。那在婚姻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神所配的。神所配的。那神所配的呢是最好的。这里面我讲的婚姻就是曾经讲到，讲过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讲到这个婚姻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在暂时的当中实现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是神所配的，是为了在暂时中实现永恒的价值。但是在爱情上呢，你已经得着神最大的恩典。在这个尺度上。OK? 第五。女子愿意男子的爱发自自己的情愿，是因为女子自信产生的吗？这个不是哈。不是因为这个女子很矜持很骄傲，所以你不追我我就不理你，不是的哈。这个又是世俗的那种对爱情的理解，那个错误哈。那这个是真正的爱情是这样。上帝所造的真正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彼此的自动的自发的。强迫的，强扭的，勉强的，那个和真正上帝所造的爱情都有距离。所以这个是正常的。特别是对于女子来说，她的对爱情这个敏感和寻求呢，这对她来说是很正常的。OK? 第六。男子看所爱的女子在众女子中最美丽，是因为这女子的确如此吗？刚才讲过了哈，不是哈，情人眼里出西施哈。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观察啊，有一定的观察，也有一定的准确性哈。不一定的。好，我们看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女子的爱情是神赐的本性啊，特别是女性哈，姊妹哈，她们对爱情的渴望是神赐给她的本性。上帝赐给女性呢，她有这么一个特性的，她们对爱的这个执着和追求呢，不是错，是神赐给她们的本性的。那如果用错了，那就会产生错误如果认识错了，就产生错误。但从上帝赐的本性的来说呢，那个是对的，没有错。然后呢，女子的爱情是神赐的美好。那真正神所赐的爱情，女子所特有的那种的本性当中所展现出来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是美的，是好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就算如此，世人是有罪的，世界是有罪的，也因为呢上帝造的女性，她们里面有爱，这个世界呢也真的还有一些的美好，不然会变得更加的丑陋哈。所以呢，这个女性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在这个方面是有贡献的哈，是有相当的贡献的啊。所以她们那种爱的本性所展现出来的美好的部分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可这一点啊。当然，她们在这个性的这个方面会有问题啊，那是另外一个角度啊。所以从本性来说是这样的。好，第二，男子的爱情是神赐的本性，男子也是，上帝也赐给男子这个爱情的本性啊。男子的爱情也是神赐的，也是美好。这两样呢，实际上呢，我为什么把它并在一起呢？实际上这两样呢是类似的，男子的爱情也应该是美好的，也是本性之一，但是呢这个两样有不同。到第三个题呢会讲到不同哈，我先强调一下哈。到第三个他说呢我出的这个题目是这样，女子的爱是生活的重心，男子的使命是生活的重心，这又不同了。那女性呢，这个爱是她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没有爱她活起来真的是没有价值了啊，她觉得活没有意义了。那这是女子的特点。但是男子呢，上帝造男子有使命的， 是上帝赐给男人的那种使命，叫 mission heart。 所以男子呢，他不是这个对爱情不在乎，他也不是本性当中没有爱情，他也不是对爱情的展现是丑陋的，是不美好，都不是。但上帝造男子，他的这个使命是他整个生活和生命的重心所在。所以男性天性有使命感的，那这个和爱情并不矛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他重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男性呢，上帝造了男人以后和男人立约，那个约是上帝赐给男人的使命，然后他又造了夏娃去帮助他。说这个次序呢，和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目的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女人被造呢，她就是要帮助男人，没有使命给这个女性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好，第四，爱情的对象是众人的唯一，爱情的对象是众人的最好，这个是爱情的特点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哈，啊，那这个是。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可能稍微再多讲一点点，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爱情和婚姻的认识。我一直强调呢，上帝给我们配的，我叫做perfect package in faith， 是完美的组合在信心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婚姻是上帝所配的完美的组合，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来认识、来体会。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觉得我这个婚姻当中有缺失，我这个爱情当中有不足，我就有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罪人的啊。那另外一个也要认识到呢，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我再次说，爱情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爱是永恒的。那在地上呢，要成就那个永恒的爱，所以这个呢要看清楚啊，不要因为看了雅各书以后，你开始怀疑这个你的自己的婚姻爱情，那这就有问题了，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方向要看清楚的。好，第五个填空题，爱情的起点应该是主动，爱情的起点应该是心动啊，这个是配合经文哈，是你自己心动的，这是特别对年轻人啊，结了婚的不能再心动了哈。这个也更不能主动哈。那年轻人，未婚的，没有配偶的啊，没有这个对象的，那这个里面你要这个点要讲，换句话说，你不能去强迫一个人去爱你啊。那这个是要年轻人要看清楚这一点。第六，爱情的对象是眼中最美丽，爱情的对象是心中最美好啊。眼中你看起来最美丽，心中就看起来最美好，两样都有，美丽和美好啊，这都是爱情的对象。 OK， 好，那我们呢这一课呢真的是这个一二章就讲完了一课哈，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再次回到这个我前面所讲的一些的介绍，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呢，大家要祷告，要透过上帝给我们的开启有认识，也要透过呢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要覆盖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缺失啊。在描述过程当中我会有缺失的啊，因为我们对爱的真正的那个唯美的认识我们都有困难啊。那只是本着经文呢，我们做一些的这个学习啊，就尺度画在这里。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啊，继续来仰望，愿意天父你借着圣经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话都能够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活在地上，让我们看见上帝你所创造的美好，也看见那个罪的可怕，也真正对你的美好给我们到天国上的那个真正的美好有真正的盼望。愿意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属你的人，让我们能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